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杂志。接下来我们要接通我们的特别记者丽娜的电话，请她呢特别的回应一下听众的一个提问哈。哎，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食用罐头食品是不是足够的卫生、足够的安全？那么丽娜特别的为此呢做了一些研究调查，现在就请她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她获得的相关的资料。丽娜你好。
哎，刘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其实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实际的一个话题，是不是？
是，但是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他说的这个罐头食品啊主要是指哪一种，因为我们说这个罐头包括什么玻璃罐头啊、金属罐头，甚至现在有很多软包装的，我们也可以称它做这个罐装食品。
嗯，
但是我想今天咱们可能主要还是想讨论一下这个金属罐头的安全性和营养性。
嗯，那我想听众朋友从他的问题来看，大概也是主要就想知道这个金属包装的罐头是不是安全。
是，这个罐头食品它的起源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食物的一个长期的保鲜。
嗯，
那么它早在这个1809年的法国啊，这个起源于这个拿破仑时代，他当时就是重金悬赏，想要寻找这个食物长期保存的方法，是为了能够远距离的这个船运输这个军粮。
嗯，
那么可以说一开始是为战争中的军人服务的。当然现在这个人们的生活也离不开罐头，这个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罐头食品是否安全的问题。那么这个罐头食品它它长期能够防腐的这个原理，我想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个食物变质的因素呢无外乎就是微生物、酶还有这个空气。那么罐头食品它经过这个密封然后彻底的加热这种方式呢，把其中罐头中的这个细菌全部都杀光，然后让这个隔绝这个空气，那么食物呢就能够长期的这个保持新鲜的程度，可以处于这个可食用的一个状态。
嗯，
曾经有篇新闻是说1976年的时候啊，人们从美国的密苏里河里打捞了一艘沉船，那个船上呢有不少罐装食品，而经过这个检测呢，这些食品虽然营养和风味啊都丧失的差不多了，但是呢并没有什么有害菌，还是处于一个可食用的状态。那么这艘船是什么时候沉的呢？这艘船是沉于1856年。
哇，
对，将近差不多100年的时间。
100年的时间。
对，所以说这个罐装食品它在这个保鲜和防腐上确实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有人可能会说，这个长时间罐装的食品它的营养程度到底怎么样？
因为刚才听你讲过了，它首先要经过高温杀菌的处理，这个高温杀菌处理的过程实际上会不会也把很多的营养素都破坏掉了？
嗯，这个罐头加热的温度呢通常是不超过120度的，那么所以呢会有少量的游离的氨基酸受损失。我们说氨基酸其实就是蛋白质的组成部分了。
嗯，
但是呢这个蛋白质呢是不怕这个温度的加热的，我们说这个少量的氨基酸的损失呢是没法避免，但是家里面我们用高压锅来烧肉什么的不也是这个高温加热的一个过程吗？
嗯，
当然了，食物中的矿物质呢也是不怕高温加热的，像什么钾、钙、镁的含量呢是不会因为这种灭菌的处理呢而下降的。而真正怕热的，我想大家都知道，肯定就是维生素。
对，
特别是这个维生素 C 和叶酸，那么其中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加热的关系而分解掉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溶解在这个罐头的汤汁中，那么在吃的时候呢也被我们扔掉了。那么每一种食品呢经过这个罐藏处理之后的维生素的损失情况呢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看了一下有资料，就是说通常啊这个酸性食物的损失呢就会比较小，比如说番茄。
嗯，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架货架上有很多这个罐装的小番茄啊或者是番茄酱，而一些中性的食物呢损失就会比较大，就是维生素的损失，比如说豌豆啊还有一些菜类。但是对于肉类来说呢，主要的这个损失的维生素呢是维生素 B1， 那么其他的维生素呢可以来说相对来讲呢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其实早在1997年的时候就有一份研究，它呢是对这个罐装的水果蔬菜和冷冻的以及新鲜的做了对比。那么这个研究他就发现，其实膳食纤维呢和维生素的损失呢和冷冻的水果相比呢，罐装食品其实它的损失并没有特别大，尤其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番茄啊，他说罐装的番茄甚至含有更多的这个番茄红素。 当然这个研究是相对比较早年的，所以呢它的这个科学化程度我们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罐装水果蔬菜它的营养成分呢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就是损耗的那么的多。
嗯，这个可能也是会纠正很多人在认识上的误区哈，比如说我自己就一直认为其实罐头食品经过加工之后它的营养含量已经是大大的降低了。
当然我前面提到这个蛋白质，虽然文章里面也说蛋白质的这个损失呢是比较小，但是如果这个罐头你买回家之后就这么随便往那一搁，然后放了很久也不吃，那么如果是室内的温度也比较高的话，那么其实对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的损失呢也是有促进作用的。所以说如果你买了罐头食品还是应该把它放在阴凉的柜子里或者甚至放在冰箱里，这都有助于维持这个罐头食品中的这个营养成分不流失。
就即便是罐装的食品哈，已经采取了密封措施，但是还是放在低温的和避光的状态下呢可能更容易保存。
是没错。那么说了这么多，我好像还没有回答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到底这个罐装食品的安全性。那么说到这个罐头食品，我们以前可能听过一个词叫做马口铁，就是我们用来做罐头的这个材料。
嗯，
那么什么是马口铁呢？马口铁其实就是一种就是镀了一层薄薄的锡的薄的那个低碳钢，它是用来做这个罐头，因为镀了一层锡之后呢可以防止这个金属的腐蚀，而且它这个锡的这个稳定性它不容易和这个食物起的化学反应，所以呢对而且对人体呢是无害的。
嗯，可是刚才你提到说我们的罐装食品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内容，包括酸性的、中性的和偏碱性的，那所有的这些甚至是酸性的罐装的食品和这个锡都不会有太剧烈的化学反应吗？
哎，根据这个维基百科的这个上面的解释呢，曾经做过一个检查，对于这种材料就是镀锡的这个罐头啊，99.5%的这个食品中，这个锡出的这个锡的含量啊，它都是低于这个英国的一个国际标准的，所以说可以说是相当的安全，这个锡这个成分。但是我这里要说但是，就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这个罐头啊，它在里面可能用采取另一种方式来防止金属的腐蚀，就是一种镀膜的方式，用一种高分子的聚合材料。那么这种聚合材料呢，它很可能就含有我们谈之色变一个化学成分叫做 BPA， 也就是双酚 A。 我不知道刘老师您留意过这三个字母没有？
我只是听说过这是一种有潜在的致癌危险的材料。
哎，对，它对人的这个荷尔蒙啊还有一些就是人的内分泌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会导致这个器官的这个癌变。而且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婴儿的这个奶瓶啊或者塑料制品上会写着这个 PBA free， 就是不含 PBA 的字样。在2010年的时候呢，澳洲的这个 The Choice他做过一个独立的测试啊，38个样品中呢有33个都或多或少的含有这个 BPA， 其中甚至有5个样品中的那个 BPA 的含量呢高达200个 ppb。 那么这个 ppb 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根据这个欧盟的标准呢、啊、对人来说安全的标准是600个 ppb，
也就是说远远低于欧盟制定的对人体会产生有害的这个含量。
是，但是很可惜澳洲目前还没有这个标准。
嗯，
所以说呢即便就是我们在这个罐头中检测到了这个 BPA 的含量，但是它的这个含量的多少是不是足以引起人们的这个就是避免它使用这个罐头食品呢，科学家们还是持两种不同的态度的。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呢这个含量呢足以引起人们的这个警惕，那么还有一些科学家就认为呢这个 BPA 的这个含量并没有高到就是可以对人体产生危害的程度。
嗯，但是我想这里边呢其实跟每个人的食用习惯和食用的数量也有相关的关系了哈。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大量的食用同类的这个罐头食品，长期下去的话我想对身体一定会造成害处，但是偶尔的食用一般性的食用的话，按照现在的我们听到的现有的数据的话应该不会有特别大的危险。
嗯，可以这么说。当然还是不建议这个孕妇以及这个婴幼儿食用这个 可能含有对人体有害的这个 BPA 成分的罐头食品。那么如何避免呢？据我所知呢，这个 Choice 的这个研究结果出来之后，他们曾经敦促这个罐头食品的生产厂家能够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呢使用不含 PBA 的这个镀层。那么我知道有一些婴儿食品的厂商呢已经明确的标出了在他们的这个婴儿罐头食品当中是不含有 BPA， 并且在罐头上明确的写了 BPA free。当然还有一些这个罐头，比如说鱼罐头什么的，他们说他们也尽量去避免，但是呢没办法避免。这方面有担忧的这个朋友呢，我觉得建议就是尽量寻找含有 BPA free 字样的这个产品，外包装的产品，减少使用这个罐头食品，或者呢使用这个玻璃罐头啊，或者是其他材料的更安全更稳定材料的罐头，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了，罐头买回家之后呢，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然后加工的时候呢不要去直接加热这个罐头，有些人可能买的这个汤面呢什么放在这个罐头里的，不要直接把罐头就丢在热水里加热就这样吃，虽然很方便，但是其实就是潜在的可能就是促进这个 BPA 析出到这个食物当中，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
应该是倒到其他的容器里边再加热。
对，没错。
不管怎么说哈，在我们有可能的情况下，在新鲜食品都非常方便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可能的吃新鲜的食品，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作为替代的选择可以选择罐头食品。当然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哈。刚才丽娜给我们大家做的这个分享的是非常多的信息，非常丰富的资料，在这儿呢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哈。那非常感谢我们的特约记者丽娜给大家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大家收听。